废帝名叫玉，字德荣，小名惠振，是明帝的长子。大明七年正月辛丑日，生于魏魏府。太宗诸子在怀孕时都用周易占卜，以所得卦象作为小名，所以皇帝小名惠振，其他皇子也是如此。太始二年立为皇太子。太始三年开始制令太子改名玉，安车乘坐相录。太始六年出居东宫，又制令太子在元正朝贺时穿衮冕九章衣。太玉元年四月己亥日，太宗驾崩。庚子日，太子即皇帝位，大赦天下。尚书令袁粲、护军将军楚渊共同辅佐朝政。乙巳日，以护军将军张勇为右光禄大夫，辅军将军安成王为扬州刺史。己酉日，特进右光禄大夫刘尊考改任左光禄大夫。五月丁巳日，以吴兴太守张岱为益州刺史。戊辰日，沿江戍守的士兵中年老有病的全部允许还乡，班建仪仗依旧入殿。六月壬辰日，下诏说新王治理国家，确实要把民生疾苦放在首位，正力求广施教化，推行于四方。朕以孤弱之身，早年承受帝位，长久谈论民政，尚未亲自听闻阅览，眷顾此事未曾忘怀，可派遣大使吩咐四方观察采集民间歌谣，询问百姓疾苦，如有违背民意、法令不便民俗的事，都逐条上奏。若地方官恩威可计，廉洁勤政显著，据实上报。如欲送冤枉，只是错乱，代公存私，害民利己者，不得隐瞒。广纳百姓意见，博求现役之规，巡省之道，务求精审周洽，深入拣选行时，如同朕亲自视察。又下诏说睡梦之中期望贤才，王古诰命赞美其事，物色寻求良臣，前代史书称颂其圣。朕以年幼无知，继承大业，私慕养尊先王谋略，勉励弘扬正道，谈及众多世人，常想得到人才，可普遍下达给牧首，广泛搜罗选拔，凡有孝友文明相足，亦让光耀鲤鱼，或隐姓埋名于屠钓，隐身于耕牧，足以整饬交薄风俗，扶助醇厚教化者，只要有一善，都不遗漏。虚位以待，悬赏求贤，等待好的举荐。京城雨水成灾，下诏赈济两县平民。乙巳日，尊皇后为皇太后，立皇后将氏。秋七月戊辰日，尊崇皇帝生母陈贵妃为皇太妃。闰七月丁亥日，撤销宋安郡，仍属广兴郡。己丑日，划割南豫州的南汝阴郡归属西豫州，西豫州的庐江郡归属豫州。甲辰日，以新任征西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荆州刺史蔡兴宗为中书监、光禄大夫、安西将军；颍州刺史沈攸之为镇西将军、荆州刺史；南徐州刺史刘炳为平西将军、颍州刺史；新任太常建平王景肃为镇军将军、南徐州刺史。八月五日，新任中书监、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蔡兴宗去世。冬十月辛卯日，辅军将军刘运有罪免官。辛未日，护军将军楚渊因母丧离职。十一月己亥日，新任平西将军、颍州刺史刘炳为左仆射。辛丑日，护军将军楚渊回任原职。瑞瑞国、高丽国遣使进献方物。十二月，索鲁侵犯益阳。丁巳日，司州刺史王瞻击退敌军。元徽元年春正月戊寅朔日，改元，大赦天下。壬寅日，下诏说放宽法令，昭示恩德，是才成封教的盛典。减免刑罚，赦免过失，是训导民俗的常意。朕统御中书，恭敬治理万民，心存宽简，思求精敏恩惠。如今开年大赦，万物更新，凡流放赤足之人，都应普遍洗刷。自元徽元年以前获罪流放者，全部允许返回原籍。二月乙亥日，以晋西王刘谢为颍州刺史。三月丙申日，以辅军长史何辉为广州刺史。婆利国遣使进献方物。戊戌日，以前淮南太守刘灵仪为南豫州刺史。下五月辛卯日，以辅师将军李安民为司州刺史。丙申日，河南王遣使进献方物。六月壬子日，以越州刺史陈伯绍为胶州刺史。乙卯日， 特进左光禄大夫刘尊考去世，寿阳发生大水，即位日派殿中将军镇徐慰劳。丙寅日，以左军将军孟次阳为兖州刺史。秋七月丁丑日，散骑常侍顾长康、长水校尉何一之敬上他们所撰写的《建陵》，上起于顺，下至晋武帝，共十二卷。八月辛亥日，下诏说划分区域，端正风俗，记载于《虞舜典籍》，川谷不同制度，写明于《周代典章》。所以井田燧人有别，吕武没有混杂，用以使七教得以宣明，八正有序。虽然历代轨迹不同，严格礼仪各异，或百姓怀有迁徙之俗，或国家崇尚宜居之风，汉阳聚集焉，代的豪族关西兴盛齐，楚的家族都登记于新邑，定居成为旧户。及至晋朝失域，礼乐南迁，中州百姓背负幼儿投奔阳、越。圣武创业，统一天下，留下长远规模，申明土断制度。然而平安与险阻交替，满营与隐晦相袭，年岁饥荒造成流亡，兵役导致懈怠逃散，背井离乡寄居他境，渐渐积累增多。应当遵循宏大法则，作为永久典范，期望使民俗丰富，人民昌盛，扭转风气，安定保民。宜凭虚山之险，澄清瀚海之波，囊括河图与九腹，震动御刃于五都。秘书丞王简敬上所传七至三十卷。京城干旱。甲寅日，下诏说近来时序失调，酷暑烈日，伤害秋庄稼，将给百姓带来疾苦。朕以渺小愧疚，未能弘扬正道，监狱尚多，冤案积滞，日夜警惕，常感悲痛。尚书令可与执法以下官员到各狱审讯，使冤案得以昭雪，困弊得以复苏。颁布下达到州郡，都令无阻塞。癸亥日，镇军将军、南徐州刺史建平王刘景肃晋号镇北将军。庚午日，陈留王曹显去世。九月壬午日，下诏说国家赋税本有常品，以往遭遇战乱，先务军需征课之法，有的背离旧制。湘、江二州粮食运输偏多积聚，调役既繁，百姓更加困扰。沿袭权宜之政，或有未革除者，民力单薄疲惫，岁月越甚，长叹怜悯，日夜兼怀。可派使者到当地，名家详查。凡运输违反旧令，徭役非公家限度者，立即免除改正，逐条上报。丁亥日，立衡阳王刘仪之子刘伯玉为南平王。冬十月壬子日，以辅军司马王玄载为梁南秦二州刺史。癸酉日，划割南兖州的钟离、豫州的马头，又分秦郡、梁郡、溧阳，设置新昌郡，设立徐州。十一月丙子日，以散骑常侍袁弘为徐州刺史。丁丑日，尚书令袁灿因母丧离职。十二月癸卯朔日，日食。以四日，司空、江州刺史贵阳王刘修范进位太尉，尚书令袁灿回任原职，加号为将军。癸亥日，立前建安王世子刘伯荣为始安县王。丙寅日，河南王遣使进献方物。二年春正月庚子日，以右光禄大夫张勇为征北将军、南兖州刺史。二月己巳日，加护军将军楚渊中军将军。三月癸酉日，以左卫将军王宽为南豫州刺史。下四月癸亥日，下诏说近来列爵续勋、全选荣耀酬报一节，条目积累渐广，又各有欠缺。岁月推移，事情滞留，道理上造成拖延阻塞，各地参差不齐，多违背甄别整饬，赏赐未能均匀周到，常感愧疚于心。可全部依照旧例，并下注职衔。五月壬午日，太尉、江州刺史贵阳王刘修范举兵反叛。庚寅日，内外戒严。家中领军刘勉镇军将军，家右卫将军齐王平南将军，前锋南讨，出屯新亭。征北将军张勇屯驻白下，前南兖州刺史沈怀民戍守石头，卫将军袁灿、中军将军楚渊入卫殿省。壬辰日，贼军突然到来，进攻新亭壁垒，齐王聚击，大破贼军。越齐校尉张敬儿斩杀刘修范，贼党渡黑里，丁文豪分兵向朱雀行，刘勉拒贼战败，力战而死。右军将军王道龙 逃跑遇害。张勇在白下溃败，沈怀民从石头奔散。戊午日，府军点千毛田打开东府接纳贼军，贼军入屯中堂。羽林间陈显达出击大破贼军。丙申日，张继儿等在宣阳门、庄严寺、小市击败贼军，继而平定东府城，枭首擒获群贼，赏赐封爵各有差等。丁酉日，诏令京邑二县埋葬所杀贼军以及战亡者，与京城同等待遇。当天解严，大赦天下，文武官员赐位一等。戊戌日，免除江州积欠债务，凡有课税不是正常调发，徭役成为百姓祸害者，全部免除停罢。下诏说，近来国家赋税多亏欠，公家储备很少供给，近期治军虽浅，但军费已多，仓库空虚，难以驾驭远方，应当矫正革除过度奢侈，务在节俭。凡供奉服御都减省撤除，雕文米粒之物废弃不修，所有游玩费用一律禁止断绝，外廷可详细制定苛条。荆州刺史沈攸之、南徐州刺史建平王刘景素、颍州刺史靖西王刘燮、襄州刺史王僧虔、雍州刺史张兴世都举义兵赴京城。己亥日，以第七皇帝刘友为江州刺史。瑞瑞国遣使进献方物。六月庚子日，以平南将军齐王为中领军、镇军将军、南兖州刺史。癸卯日，靖西王刘燮派军攻克浔阳，江州平定。戊申日，以淮南太守任农夫为豫州刺史、右将军、南豫州刺史王宽进号平西将军。壬戌日，改辅师将军，仍为辅国。秋七月庚辰日，立第七皇帝刘友为少陵王。辛巳日，以辅军司马孟次阳为兖州刺史。乙酉日，镇西将军、荆州刺史沈攸之进号征西大将军、镇北将军；南徐州刺史建平王刘景素进号征北将军，并开府仪同三司。征虏将军、颍州刺史靖西王刘燮进号安西将军、前将军；襄州刺史王僧虔进号平南将军。八月辛酉日，以征虏行参军刘延祖为宁州刺史。九月壬辰日，以游击将军吕安国为兖州刺史。丁酉日，以尚书令、新任卫将军袁灿为中书监，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，领司徒。加护军将军楚渊尚书令。辅军将军、扬州刺史安成王进号车骑将军。冬十月庚申日，以新任侍中王运为襄州刺史。甲子日，以游击将军陈显达为广州刺史。十一月丙戌日，皇帝加元服，大赦天下，赐百姓男子爵位一级。为父后者即三老，孝悌立田者爵位二级。鳏寡孤独赌疾贫困不能自存者，赐谷五斛，年八十以上加赐帛一匹。大仆五日，赐王公以下各有差等。十二月癸亥日，立第八皇帝刘基为江夏王，第九皇帝刘赞为武陵王。三年春正月辛巳日，皇帝亲自祭祀南郊明堂。三月丙寅日，河南王遣使进献方物。己巳日，以车骑将军张继儿为雍州刺史。当天京城大水，派尚书郎官掌检查镇次。闰三月戊戌日，下诏说，近来民俗凋敝，国家财力未丰，年岁屡有亏欠，边户不能自给，且边境警报尚存，徭役花费愈多，常言息替，请心增旧。私欲弘扬封欠调节之志，以敦厚简约之风，期望储备救济百姓以安定之道。大官真善，御府立服，各种供奉一律减省撤除，可详细制定规则，务求简约适中。下四月，派尚书郎到各州检扩民户，年老穷困尤其贫困者免除课调，丁壮仍有生计者酌情宽限，资财足以缴纳者督促其完纳。丙戌日，皇帝到中堂厅里诉讼。六月癸未日，北国使者到达，兼司徒袁灿、尚书令楚渊一起坚决辞让。秋七月庚戌日，以袁灿为尚书令。壬戌日，以己世黄门侍郎刘怀真为豫州刺史。八月庚子日，加护军将军楚渊中书监。九月丙辰日，征西大将军河南王吐谷浑石英进号车骑大将军。冬十月丙戌日， 高丽国遣使进献方物。12月乙丑日，以冠军将军姚道和为司州刺史。次年春季正月己亥日，皇帝亲自耕种吉田，大赦天下，赏赐努力耕种的人爵位一级，借贷粮食种子给平民。壬子日，任命凉州、南秦州刺史王玄载为益州刺史。二月壬戌日，任命步兵校尉范伯年为凉州、南秦州刺史。丁卯日，加封金子光禄大夫王坤为特进。夏季五月，任命宁朔将军武都王杨文度为北秦州刺史。乙未日，尚书右丞余完之上表陈述时事说，朝廷府库空虚耗散将近30年，江州、荆州等州赋税征收本来很少，近年来以来军队招募大多缺乏，那些谷物布帛的收入转而供应文武官员，豫州、兖州、司州、徐州、张口等待喂养，西北的戍边将领赤裸身体寻求衣物，输送到京城的物资大概很少，朝廷所依赖的资财只有淮河、沿海地区，百姓荒废，财务单薄，不及往日，而国家开支巨大，是元嘉年间的4倍。二位台方的人力剩下的不到1/5，都水台财官府的物资朽坏散失，十成中不到20%存在，预作储备的京都仓库木材竹子都用尽了，东西两座山砖瓦都缺乏，敕令赏赐供给全部依赖市场交易，尚书省的房舍一天天倾斜倒塌，府地官署大多破败穿孔，看到却来不及救治，知道却没有时间顾及，寻求所收入的规定赋税常常用度不足，既然没有储蓄，按理必然空劫，积累的弊病和损耗集中到了今天。去年奉敕令督促扬州、徐州的各项拖欠，总共收入米谷60万斛，钱5000余万，布绢5万匹，杂物不在内，依赖这些供给所以能够拖延，现在所欠缺的越来越多，开支渐渐扩大，深深忧虑供奉突然缺乏，军器停止制造，将士饥饿怨恨，百官断绝俸禄，官署府中谢绝雕饰的器物，土木工程停止题子的色彩，国戚无法供养，勋臣的请求无法满足，按照我愚笨的考虑，不是几个月就是一年了，治理国家的长远谋略，我不敢说早晚恭敬勤勉，心中不敢懈怠，心情起伏惶恐，事情属于冒昧上文，福愿陛下稍作鉴察，留下永久的计策，颁发不寻常的诏令，施行必行的典章，那么百姓神灵都欢乐，高低都安泰。皇帝下诏优厚的答复他。庚戌日，任命骁骑将军曹兴之为徐州刺史。六月乙亥日，加封镇军将军齐王为尚书左仆射。秋季七月戊子日，征北将军、南徐州刺史建平王刘景素占据京城反叛。己丑日，内外戒严，派遣骁骑将军任农夫、领军将军黄回向北讨伐，镇军将军齐王总统重军驱射南徐州。始安王刘伯荣、都乡侯刘伯游被刺死。辛卯日，南豫州刺史段佛荣统领前锋马步重军。甲午日，君主、左军将军张宝战败被杀。黄回等到达京城，与刘景素的各军交战，连续打败他们。乙未日，攻克京城，斩杀刘景素，一同叛逆的督抚法。当天解除戒严。丙申日，大赦天下，封赏各有差别，宽免京一二县元年以来拖欠的赋调。辛丑日，任命武陵王刘赞为南徐州刺史。八月丁卯日，立第十皇帝刘惠为南阳王，第十一皇帝刘松为新兴王，第十二皇帝刘喜为始建王。庚午日，任命给事黄门侍郎阮殿夫为南豫州刺史。乙酉日，任命行清继二州刺史刘善明为清继二州刺史。九月丁亥日，分割颍州的绥郡归属司州。戊子日，骁骑将军高道庆有罪被刺死。己丑日，车骑将军扬州刺史安城王敬浩为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安西将军，颍州刺史靖西王刘谢敬浩为镇西将军。冬季十月辛酉日，任命吏部尚书王僧虔为尚书右仆射，探昌王梁弥基为安西将军，河梁二州刺史。丙寅日，中书监护军将军楚月英母亲丧事离职。 十一月庚戌日，下诏让他代理本任。五年春季二月壬申日，任命建宁太守柳和为宁州刺史。四月甲戌日，豫州刺史阮殿夫、步兵校尉申伯宗、朱佑谋划废立，阮殿夫、朱佑下狱死，申伯宗伏法。五月己亥日，任命左军将军沈景德为胶州刺史，骁骑将军全景文为南豫州刺史。丙午日，任命屯骑校尉孙谭贯为越州刺史。六月甲戌日，诛杀司徒左长史沈伯、散骑常侍杜佑文、游击将军孙超之、长水校尉杜书文，大赦天下。七月戊子日夜，皇帝在仁寿殿去世，当时十五岁。己丑日，皇太后下令说，魏将军、领军、中书监、八座、刘裕以嫡长子身份继承皇统，希望他见识日益宏大，社稷有所寄托。哪里想到穷凶极恶，从小到长大，善事无细微而不违背，恶事有大的一定去做。前后训导教诲常常加以掩盖，但他凶险乖戾难以改变，日益严重。抛弃冠冕，长期穿着戎衣，亲近犬马，喜爱鹰隼，在马厩殿堂之中，在地座之侧，甚至独自骑马到远郊，独宿在深野，亲手挥舞毛披，亲自施行割杀，白刃成为玩物，斩杀成为常事。舍弃交集的护卫，抛弃天子的礼仪，快步行走街市，酣歌酒店，夜游忘记返回，宴请在营舍，抢夺别人的子女，掠夺别人的财物，方策所不记载，自古所未闻。沈博士如是，孙超是功臣，杜佑文兄弟都参与功勋，四人无罪，一天同时被杀。飞溅古剑，因而不留，剖裂肝肠，以此为戏谑，将尸体投入江流，以此为欢笑。又淫废无度，国库空竭，横征暴敛，专门充作思绪，百姓嗷嗷，无处安身。我与他生母，常用正道勉励他，他却图谋毒害，将要逞其凶愤。我忧愁度日，担心活不到一朝。从古代的新纣到周幽王、周厉王，与他相比不及万分之一。民怨已深，神怒已激，七庙危险，四海丧气。废除昏君立明君是前代的好范例，何况他灭义反道，天人所弃，罪行比牧野之战还重，道理上断绝了同工放逐的可能。所以密令萧领军暗中运用明智谋略，阴阳协同规划，普天同泰。骠骑大将军安成王出于太宗，天赋深沉睿智，风度神采深远，德性照耀在民间，地位崇高，亲族茂盛，皇位归之，亦照百姓细心，众生属望，应当光大侍奉祖宗，领享万国，便依照旧典按时举行。魏王人追念往事，悲伤感怀永远断绝。太后又下令说，刘裕穷凶极暴，自取灭亡，虽说罪有应得，怎能不伤痛，抛弃如同平民，心中有所不忍，可特追封为苍梧郡王，葬在丹阳秣陵县交潭西。当初刘裕在东宫，年五六岁时开始就学读书，但懒惰学业，喜好嬉戏，主事不能禁止，喜欢攀爬七丈杆，离地一丈多，这样大约半顿饭时间才下来。年龄渐长，喜怒失常，左右有不合心意的就亲手打扑，赤脚蹲坐，以此为常。主事报告太宗，皇帝就敕令刘裕的生母严厉捶打训诫。等到即位，内卫太后、外旦大臣还不能肆意。自从加冠之后，变化更加发生，内外渐渐不能控制。三年秋冬间，便喜好外出游逛，太妃每次乘坐轻蔑车随行检查约束。刘裕渐渐放纵，太妃不能再禁止，单独带领左右抛弃部队，有时十里二十里，有时进入市里，有时前往营署，傍晚才回来。四年春夏，这种出行更加频繁。自从京城平定，意志更加骄横，于是没有一天不出行。与左右谢僧智、张武经常奔驰追逐，夜间出去打开城明门，傍晚去清晨回，清晨出傍晚归，随从都拿着披毛，路上的男女行人以及狗马牛驴，遇到没有能幸免的。民间扰聚，白天不敢开门，路上行人几乎绝迹，常常穿小裤者不曾穿里衣冠，有人违逆其意，就施加酷刑。有白棒数十枚， 各有名号，针、锥、凿、锯之类，不离左右。曾经用铁锥锥击人的阴部破裂，左右人看到有皱眉的，刘裕大怒，命令此人袒露肩膀正立，用矛刺穿肩膀。在药林殿上养驴数十头，自己所乘的马养在御床旁边。此前民间谣言说太宗不能生育，陈太妃本来是李道的妾，路上传言有的说是李道的儿子。刘裕每次出入来去，常自称李统或自号李将军，与右卫一捻迎女子私通，每次跟他游玩带几千钱供酒肉费用。阮甸夫的心腹人张扬被阮甸夫委任信任，阮甸夫失败，张扬叛逃，后来被捕获，刘裕亲自在城明门用车子碾压杀了他。杜延载、沈博、杜佑文、孙超都亲自挥动毛坯亲手切割，抓住杜佑文兄长杜叔文在玄武湖北，刘裕持马拿槊亲自去刺他，制作路车一辆，上面施设棚乘坐出入，随从不过数十人，羽衣一仗追赶他，常常赶不上，又各自担心祸患，也不敢追寻，只是整饬部队，另外在一处观望罢了。所有鄙俗之事，过目就能做，锻炼经营，才艺作貌，无不精绝，不曾吹迟，拿起管就能成玉。天性喜欢杀人，以此为欢乐，一天无事就惨惨不乐。内外百官，人人不能自保，殿省幽黄，晚上等不到天明。齐王顺应天人之心，暗中图谋费力，与直阁将军王敬则谋划。七月七日，刘裕乘坐路车，跟从200多人，不再有鲁布羽仪，前往清源尼寺，晚上到新安寺就谈渡道人饮酒，醉了，傍晚扶回仁寿殿东边毡卧中卧倒。当时刘裕出入无常，省内个门夜里都不关闭，而且群臣害怕相遇，没有赶出来的，宿卫都逃避，内外没有禁止约束。王敬则先结交刘裕左右杨玉夫、杨万年、吕新之、汤承之、陈凤伯、张石流、罗僧智、钟千载、严道福、雷道次、戴昭祖、徐启、戚元宝、盛道泰、钟千秋、王天宝、宫上严孙、余成、钱道宝、马敬之、陈宝直、吴渠之、刘应鲁、唐天宝、余孙等25人谋划共同捉拿刘裕。那天晚上，王敬则外出，杨玉夫见刘裕醉熟无所知，就与杨万年同入毡卧内，用刘裕防身刀斩杀了他。陈凤伯提着刘裕的头，依照常刑法，称敕令打开城明门出去，将头交给王敬则，持马到领军府，将头呈给齐王。齐王便穿上戎服，率左右数十人，声称出行回来，打开城明门进入。刘裕其他夜晚每次开门，守门者震慑不敢看，到这时没有怀疑。齐王进入后，天明就奉太后令奉迎安成王。使臣说，丧失国家灭亡家族的主子，虽然结局相同，开端或许有异。前废帝低贱游乐侠尽宠幸，都是龙车地势船景清露。苍梧王则藏起玉玺怀揣绶带，便服忘返，微冠短服，匹马孤征。至于丧身复国，道理一样。冀州夏朝的隆盛质朴文采崇尚不同，亡国之道大概也是这样吧。